耶夫他与以法莲。亲爱的小朋友您好，我是夏凡哥哥，很高兴再次和大家在空中相会了。还记得耶夫他因为自己的诺言就把女儿献祭了吗？虽然他是说到做到，对耶夫他来讲心里还是非常的难过的。这时候的耶夫他那个得胜的快乐实在是一点都没有了，但不论如何他总是担起了保卫和带领以色列的责任，这样的伤痛只好放在心里了。就在他预备好好整顿自己的心情管理以色列的时候，却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这件事让耶夫他大发雷霆。让我们先一起听一段好听的音乐，等音乐过后夏凡哥哥再说给你听哦。就在耶夫他以快速的部队打击亚门人的大军的时候，没想到以法莲人这时候才准备作战。他们渡过约旦河，这场仗其实已经打完了，耶夫他已经在安排许多善后的事情。以法莲来到了撒芬，看到这个情况很生气的对耶夫他说，
耶夫他，你就这样绕过边境去打亚门人，竟然没有等我们一起去，哼，你这骄傲的家伙，你看我们把你和你的房子都给烧掉，要好好的教训你一番呢。
耶夫他可不是被吓大的，听着这些人的叫嚣，他冷冷地对他们说，
我带着我的同胞去跟亚门人作战，不是没叫你们来支援，那个时候你们没有半点动静，既然你们不来，眼看时机就要过了，我们可是冒着生命危险去攻打亚门人，天父上帝使我打了胜仗，现在你们来这儿跟我兴师问罪，搞错了吧。
耶夫他最后这一个大声可是紧盯着这些来的以法莲首领，接着耶夫他大手一挥赶住了这些首领，接着召集激烈所有的居民准备要去跟以法莲人作战。这些以法莲人虽然被轰了出去，可是却四处的说他们这些住在以法莲和马拿西境内的激烈人不过是一些以法莲的逃兵，都是废物，没有真的能够打仗的。这些话可是传进了基列地和耶夫他的耳中，话没传多久，耶夫他就带着他的族人一举打败了以法莲人，以法莲人四散的逃难，而基列人直接就看守约旦河的几个渡口，防止以法莲人逃跑。但是因为都是以色列人，要怎么分辨呢？于是就有人发现听口音腔调就可以分辨出来，他们就看如果呢是有以法莲人的逃兵要渡河，基列人就问他说，
你是以法莲人吗？
如果那个人回答说不是，他们就让他念是波列，因为以法莲人发音的腔调关系一定会说成西波列，这样基列人就可以很快的抓住以法莲的逃兵了。这个时候耶夫他的这群绿林好汉的个性可都出现了，他们抓到是直接就处决这些逃兵。这场惨烈的战斗让他们杀了以法莲人将近有42000人呢。这件悲惨的事件过去了，以法莲人从本来人多势众的骄傲当中一下子打进了谷底。耶夫他又接下来做了以色列人的士师大酋长，一共6年他就逝世了，就把他葬在基列他的家乡。当耶夫他死了以后，接下来有伯利恒人以比赞做过以色列人的士师，他有30个儿子30个女儿。当时他为了把各部族的力量结合起来，就把自己的女儿嫁给别的宗族，又从别的宗族为自己的儿子娶了30个媳妇儿，这样连结起来整个以色列12个支派的关系。这位以比赞做士师大概7年，他过世以后就葬在自己的家乡伯利恒。接着就是西布伦人以伦，他成为以色列的士师，他一共担任士师10年的时间，之后他过世了，也是葬在自己的家乡西布伦境内的亚亚伦。在以伦以后是比拉顿人希列的儿子亚顿，他成为以色列人的士师，他有40个儿子30个孙子，他们骑70匹驴，为亚顿在各处管理各个部族。他担任以色列的士师一共8年的时间。 他过世以后也葬在亚玛利人山区的境内，算是以法莲山区的比拉顿。对于以色列人来讲，死后他们也都是落叶归根的，这也表示他们是安享了天年。这个观念跟中国人很接近，也很相像。经过这些个士师的带领，百姓平静地过了好多年。可是一旦士师过世了，这些新的一代又开始自己乱来了。以色列人这下又得罪了天父爸爸，天父爸爸就任他们被非利士人统治了40年。终于有一个但支派的人名叫马挪亚，他住在索拉城，这个城的名字就是小的意思。因为他的妻子不能生育，所以一直都没有小孩。天父爸爸的天使有一天就向他的妻子显现，对他们说，
天父爸爸知道你不能生育，没有孩子，但不久你就要怀孕，会生下一个儿子，但你要小心，千万记得从现在开始，淡酒烈酒你都不可以喝，任何礼仪上规定为不洁净的东西都不可以吃，这是因为你要生的儿子是要来解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他要从出生就献给天父爸爸，所以不可以剃他的头发，也要遵守一切的诫命。
这个女人听到这里就赶紧跑去告诉她的丈夫，跟她说有一个从神那里来的人向她显现，容貌看起来就像是天使的样子，让人看了很害怕。可是这个女人却忘了问她是从哪里来，以及天使叫什么名字。接着这个女人就把天使对她说她要怀孕生一个儿子的事情，还有那些不可喝浓酒啊烈酒啊这些不可以做礼仪上规定不可以做的事情，都一并告诉了她丈夫。于是她的丈夫马挪亚就向天父爸爸祈求说，
天父爸爸，求你让那个差派来的使者再一次回到我们这里，教我们该怎么样照顾这个即将出生的小孩吧。
果然天父爸爸听了马挪亚的祈祷，有一天这个女人在田边坐着的时候，天使又回到她面前，可惜她丈夫马挪亚却没有在身边。她一看到又赶紧跑去找她的丈夫，说天使已经来了，叫她赶快跟她一起来看这个天使。马挪亚立刻起身跟他的妻子一起回去，一到那个使者的面前就急忙问他说，
你是向我妻子说过话的那位使者吗？
那个人回答说，
是的。
马挪亚接着就对他说，
你所说的那个孩子出生之后，他该过怎么样的生活，又该做些什么呢？
这位天使就照着他跟他妻子说过的，强调他的妻子在怀孕的期间也一定要遵守那些规定，比如不可以吃葡萄做的东西，也不可以喝淡酒或烈酒，还有一些礼仪上的规条等等。听到这里，马诺亚还是搞不太清楚，他只是天父的使者，还对他说，
请别走，我们烧一只小山羊献给您吧。
天使对他说，
不，就算我要留下来，我也不吃你的食物，如果你要烧化献祭，就该把它献给天父爸爸吧。
马诺亚接着还想要问天使叫什么名字，想说将来还可以还愿，天使却不说，只说他的名字是充满奇妙的，要他记得是天父为他们做的。于是马诺亚就带了一只小山羊和一些谷物作为素祭，放在石头的祭坛上献给行奇事的天父爸爸。眼看着火焰从祭坛上升的时候，马诺亚和他的妻子就看到天父爸爸的天使从火焰当中升了天。马诺亚这下真的搞清楚，这个人可真是从天上来的天使呢，赶紧和他的妻子趴在地上。之后他们再也没有看见过这个天使了。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事呢？马诺亚的孩子这么麻烦，会带来什么样的不同吗？今天的儿童圣经故事就说到这儿。下次可别忘了继续收听好听的儿童圣经故事哦，我们下次空中再见，拜拜。